各位康泉堂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又多谢殷牧师同大家给我今天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说话。今天选了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要同大家分享。假如你自己个人在灵修的时候，又或者你在上主日学，又或者听牧师讲道，都听过约翰福音呢，或者你都会发现约翰福音无论在内容、在风格、在架构各方面呢，都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其中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呢，就记载了主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在楼房上一些较为长篇的讲论，也都是你在其他三卷福音书找不到的。今天我们特别选取了其中一部分约翰福音第15章一至八节这段经文，我们会尝试从三方面你要同大家思考一下呢段经文所带俾我哋嘅信息。呢度咧有好简单三个嘅知道，第一个知道咧系要知道我哋同上帝嘅关系，第二个知道咧系要知道我哋自己作枝子嘅使命，而第三个知道咧系要知道我哋结果子嘅得力源头喺边度。开始嘅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请你选用一样嘢嚟到形容现今你同神之间嘅关系，唔知你会选用一样咩嘢呢？你会选一只杯同个杯盖的关系，定系一盏灯同个灯胆的关系，又点样话系一部电脑同一只磁碟的关系？喺圣经里面用过很多不同的比喻嚟到形容神同埋佢嘅百姓、主耶稣同埋门徒之间的关系，就比如好似父子啦、夫妻啦、徒像同埋徒器啦、牧羊人同埋羊群啦等等。而每一个比喻都强调了这个关系里头某一方面的特质，就比如在旧约的时候，神要求他的百姓对他呢就好像妻子对丈夫精忠一样。在个关系里头所强调的呢是神要求人要圣洁，在信仰上面不可以有另外一位神，在生活上面要分别为圣，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图像和图器的比喻在那个关系里头所强调的呢是神在人身上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就好像那个塑造图器的人他有权怎样按住自己的心意来到去做一件图器一样。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大家恐怕读过那段经文很多次了，不需要我很详细的解释。在那个关系里头所强调的呢是那个牧羊人几时都是走在那班羊群的前面，带领那班羊群，供应那班羊群的需要，并且当那班羊群遇见危难的时候呢，甚至乎来到一个舍命相救的地步。来到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在这里选择了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到形容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或者你和我都不需要是农夫，我们都不需要有任何耕种的经验，都可以讲得出树和枝子之间那种密切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头同样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一个彼此相熟的特质，是树和枝子之间那种彼此相熟的特质。刚才牧师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枝子是属于树的。这个彼此相熟的特质呢，进一步带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第四节那里又说，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面，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了。第五、第六节又告诉我们，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信主之后，我们立刻就进到这个同主彼此相熟、密不可分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头，就好像树和枝子之间彼此相熟、密不可分一样。枝子如果离开了树，它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当然会是死亡，会是枯萎，连它开花结果的功能都会丧失。我们同主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枯萎，我们不能够再为神来结果子了。我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要知道自己和上帝的关系，那个知道的两个字不单是讲到头脑理性上面一些的认知，同时呢是讲到一种信仰上面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在你信主这么久的日子以来，你有没有确实的经历得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又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常的体会得到自己是活在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神的管理、神的范围之内呢？这种这样的信仰的经历和认知能够带动我们对这个关系作出一些应有的回应，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二方面，要知道我们自己作枝子的使命。主耶稣在这段经文进一步告诉我们，原来在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背后是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的。在这里短短八节的圣经，刚才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有些词语是经常出现的呢？而其中结果子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6次那么多，那可见枝子有一个必须的功能，就是结果子了。 原来枝子的存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结果子。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选用了这个比喻呢，非常之有意思。大概六年前，我有机会去到澳洲这个地方，有个朋友就带我去参观一个葡萄园。咁我先至我就有机会咧问到一个种葡萄嘅人少少有关葡萄呢个植物嘅一啲嘅知识。咁然后咧先至发现，原来葡萄呢个植物咧本身咧系一个好多产嘅植物嚟嘅。意思即系话你唔需要点样打理佢，佢自己自然就能够生出好多果子嚟。不过通常一个种葡萄嘅人咧，佢唔会任佢生嘅，佢总会系咧为佢咧修剪得好靓，让佢咧可以长出好靓嘅果子，然后咧佢就可以咧有酿出好靓嘅酒，就会有好好嘅收获啦。不过通常喺呢个刻意修剪嘅情况底下咧，一棵嘅葡萄最少咧都可以长出300到500粒嘅菩提子。如果我哋尝试从一个熟龄嘅角度嚟到思考一下呢个现象，或者都会带俾我哋一啲嘅提醒。原来我们不结果子是有问题的，原来我们结果子呢是一件很自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个圣经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一些常存的果子。第八节呢，这里又说，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信主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存在的目的，就是呢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荣耀我们所相信的神。或者你会问，究竟我要结一些什么果子才能够叫神得到荣耀呢？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那里提到，他很想去到罗马的教会那里了得一些的果子。在那里所讲的呢，特别是指到一些得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藉着宣讲神的福音，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向神认罪悔改得救。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不知道你上次向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是几时呢？又或者你信耶稣这么久的日子以来，有没有试过向人传福音呢？有没有试过带领人归主呢？其实我们每次有机会向人传福音带领人归主，述说神的救恩，是一个很蒙福的经验，起码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神呢，对我们所相信的神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刚才牧师介绍我是灵泉堂的会友，在那里蒙恩得救。灵泉堂呢我觉得 很感恩，其实呢整个播道会，我觉得大家你今天能够参加播道会这个教会呢都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香港不是很多教会呢很强调圣经真理的教导，又或者呢对弟兄姊妹呢在信仰生活上面呢有所要求。但是播道会是一个很强调圣经真理的教导，并且呢同时呢很鼓励弟兄姊妹呢在生活上面来到去遵行神的话语，譬如我们要去实践主交托我们的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灵泉堂呢都很着重报道的事工。有一次呢，我和弟兄姊妹呢去到医院那里传福音，我选了个老婆婆来跟她讲福音。讲完福音之后，一条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决志信耶稣啊？那个婆婆呢望着我猛的额头，那我很开心了，因为传完福音之后呢有人愿意信主。又跟着呢他开口跟我讲了一些我不是太过听得明的乡下话，令到我心里面呢产生了一个疑问，究竟刚才我所讲的广东话他听不听得明呢？他猛的额头呢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真的很明白这个信仰，很愿意决志跟随这位神呢？但是因为时间所限，我带领他做一个结束的祈祷，我们呢就要离开医院了。咁翻到屋企之后呢，我心里边仍然好挂住嗰个婆婆，好想知道佢系咪好清楚明白呢个福音，好愿意跟随呢位神。后嚟呢，我从医院嘅护士团契嗰度攞到佢屋企嘅地址，咁去到屋企嗰度探佢，佢打开门请我坐低，第一句同我分享一个说话，就系、是、分享佢嘅见证，或者佢都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见证，因为啱信主冇几耐啫。但系呢，当佢话俾我听，佢翻到屋企之后点样将佢以前所摆开啲偶像全部抌晒。我听到之后，我实在觉得好惊讶，好惊讶我哋所相信嗰位神，佢嗰种作事嘅奇妙嘅方式。尽管我唔知道喺我以前有冇人向佢传过福音，又或者呢有冇人了解过佢个宗教嘅背景，话俾佢听，第时如果你信耶稣，应该点样处理嗰啲偶像。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真理的圣灵在他心里面来到让他很清楚地明白，当他要决志跟随这位神的时候，他必须专心一意来到跟随这位神，跟他以前所摆开的偶像来脱离关系。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多去传福音，或者在这里呢即管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今年呢是2006年的第五月最后一个主日了，大家呢起码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才到这一年的完结，是不是？ 在未来的七个月之内，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说请你在你众多未信主的亲友当中选一位，有没有人所认识的所有人都信了耶稣的，有没有大概都没有，你总会认识一些人未信主的，是不是？就算你大厦门口的看间，又或者你经常跟你帮你手做事的人，在你所认识的未信主的人里面，请你选一位，选一位做你今年向他传福音的对象，好好的为他祈祷，多多的把握机会，早日的带领他归主。另外，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里又提到，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除了藉着向人传福音带领人归主，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神的名，我们同时都可以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的见证来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所相信的神。在这里所讲圣灵的果子，的果子的字呢，在圣经的原文呢是一个单数字，意思就是说一个果子它是有九种不同的特质。这里所讲到的九种不同的特质，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方面是你觉得是我很缺乏的，是我经常操练都操练得不好的，有没有呢？我们选一些例子来看看。这里圣经说呢，信实，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做一个完全诚实不讲大话的人是很困难的呢？我去到一间教会问这个问题，哇，很多人在那里岌头，我说哇，你们真的很坦白。有个我试过呢，看过一篇明报的副刊的文章，那个作者呢就写，他说原来呢我们每人呢，每日在自己不察觉的情况底下呢，最少可以讲到二十个大话。我看完那篇文章呢，心里面呢都觉得很惊讶，咦，是不是真的？真的有这么多？然后这个作者呢就尝试将啲大话呢你要分类，将它分成三大类。其中有一类呢是最多人犯、最经常犯、最容易犯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白色大话。什么叫白色大话？即是意思一些说话呢讲出来无伤大雅的，也都不伤人的。比如你见到人的时候你称赞一下人啦，又或者呢你见到朋友的时候有些人呢是称赞人的时候很真心的。咁又或者你见到朋友嘅时候，朋友问你食得饭未啊？你明明未食饭嘅，但系咧，你知道如果你照实话俾佢听咧，跟住落嚟嘅结果咧就系佢咧要去街市嗰度买餸，买完餸咧就要拎啲餸翻屋企整餸，整完一大餐，做完一大餐，先至整到嗰餐饭出嚟俾你食。咁你又觉得好麻烦，你又唔想麻烦佢，结果咧你就冲口而出话食咗啦，咁样好似讲咗一啲同事实不符嘅说话。其实类似咁嘅情形咧，在我们未信主之前呢经常发生的，是不是？简直呢可以讲话不足为奇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同一卷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魔鬼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位说谎者，并且是说谎之人的父。不过同一卷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大家都背到很熟的金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同一卷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宣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见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真理的所在，在他里面呢绝对不会有虚谎。所以今天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说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很留心，不可以这么随便呢讲出一些跟事实不符的说话。另外这里圣经又提到呢忍耐，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差派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他明明告诉他们听他们呢是会遇到逼迫的，不过主耶稣在那里勉励他们要坚忍到底，然后呢就必然得救了。前几年呢我听到中国大陆里面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的见证，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出来传道日子不是太长，不过在短短两年之内呢他被公安拉了六次那么多，全部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作奸犯科。有一次呢就困在北方一个监狱那里，当时的气温呢是摄氏零下38度。我不知道大家在香港这个亚热带气候的城市呢可不可以体会得到究竟摄氏零下38度有几冻呢？我过去呢经常二十多年有经常去中国那里探访。有一次呢我去到北方那里探访，当时的气温是摄氏零下大概不低过10度啦。咁晚黑瞓觉嘅时候呢我着住嗰件羽绒褛，然后呢佢哋仲俾咗两张棉胎我。咁我呢着住嗰件羽绒褛冚住嗰两张棉胎呢，嗰晚点样瞓都瞓唔着，或者真係太冻啦。 我哋好中意形容嗰啲坐監嘅日子咧，叫做鐵窗生涯嘅。咁嗰啲鐵窗咧，真係結曬冰噶啦，嗰個地下咧都結曬冰。佢哋冇鞋俾佢著，冇襪俾佢著，冇牀俾佢瞓，冇被俾佢冚。當然連一張席都冇得俾佢啦。我唔知喺咁嘅環境底下，你會唔會瞓得著咧，弟兄姊妹？嗰個弟兄點樣同我哋分享？佢話：嗰晚我哋瞓得好舒服，好似躺喺神嘅懷抱裏邊一樣咁安舒。然後第二朝早起身，望下左邊嘅弟兄，望下右邊嘅弟兄，大家仍然活著喎。我哋覺得好感恩，好感謝神。或者聽完佢呢個咁樣嘅見證之後，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體會得到咩叫忍耐到底，然後咧就必然得救。如果今日有一啲咩嘅事情令你覺得係我好難忍受嘅，又或者今日有啲咩人令你都覺得我真係唔能夠忍佢噶啦咁樣，或者呢個弟兄嘅見證咧，都可以俾你少少嘅激勵，俾你少少嘅提醒。呢度聖經提到咧，聖靈果子所表彰出嚟嘅另一方面嘅特質咧，係會有節制嘅。我喺屋企有兩個活寶貝，一個係我95歲嘅阿嫲。另一個咧係我75歲嘅媽媽，咁兩個老人家咧都有一個共通嘅嗜好，就係咧好中意食榴蓮嘅。咁每逢夏天榴蓮嘅季節一到咧，我媽媽每日都有習慣咧去超級市場嗰度行一個圈，咁大家都知道嗰兩大超級市場咧最中意將啲榴蓮咧劏開曬嚟賣嘅，係咪？咁啊正式榴蓮飄香，咁我媽媽有一次咧去到超級市場嗰度，聞到嗰陣香味咧，就跟住就去啦。咁啊買咗一個好大嘅榴蓮翻嚟屋企，咁坐低咧。就同我阿嫲兩個人坐低喺度食啊，大家一路食一路傾，又傾又講又食，咁啊食得好開心，傾得好開心，好陶醉。結果咧不知不覺當中，一下子一口氣將成個大榴蓮食曬佢。咁結果食完之後咧，兩個老人家一齊病咗。我唔知弟兄姊妹，你會唔會有一啲嘅嗜好，有冇一啲嘅習慣係你好中意嘅？中意到一個地步咧，反過嚟。呢啲嘅嗜好，呢啲嘅习惯，成为咗你嘅主人，管理咗你嘅有冇呢？而呢嘅嗜好，呢啲习惯根本唔讨神嘅喜悦，甚至乎犯罪得罪神嘅有冇呢？如果有嘅，我哋求主怜悯我哋，让我哋咧由今日开始，我哋喺神嘅面前立志，好好嘅喺嗰方面嚟到用功夫。呢度所讲圣灵果子所表彰出嚟嗰九方面唔同嘅特质，唔知道有冇边一方面系你觉得？是我好缺乏的，是我经常操练都操练得不好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 在神的面前立志，在各方面要努力的操练，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所相信的神。最后当主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将结果子的得力源头在哪里，你都话过给我们听，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大家手上面揸住嘅和合本圣经咧，系常在我里面。呢、这个常在我里面，我里面呢个词咧，喺约翰福音头十节嘅圣经咧，一共出现咗10次咁多。咁可见咧，呢、这个行动系十分嘅重要啦。咁到底住喺主嘅里面同埋结果子彼此之间有啲咩具体嘅关系咧？呢度圣经第七、第八节咧，进一步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第七节呢个话：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到底主嘅话点样先能够留喺我哋里面呢？如果你话我从来都唔睇圣经嘅，主嘅话留喺我哋里面嘅机会咧等于零。如果你唔系，我间中都睇下圣经嘅，主嘅话留喺我哋里面嘅机会有几高咧，我都唔敢讲。不过就算你话唔系啊，我日日都睇圣经嘅。不过如果你嘅读经生活只不过系一种责任式嘅读经，咩意思啊？即系话基督徒就要睇圣经噶啦。咁我每日打开圣经睇完冚埋，我就完成咗我今日嘅责任啦。连想的机会都没有，看完之后。又或者如果你的读经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快餐式的读经，今天香港人的生活都会很繁忙。我知道呢，前几年呢经济不好的时候呢，有些人甚至乎呢要做两份工的，日头又做工，晚上又做工，的确呢是 很辛苦的，很困难的。咁呢确实呢是有很多的张力，很多的拉力，令到我们呢是不可以去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今天打开圣经灵修的时候，想想自己昨天灵修的时候读哪段经文呢？好像都不记得了。又或者呢，你说不是，我顺着次序读的，今天读约翰福音第15章，昨天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啦。不过如果再问你约翰福音第14章有什么内容啊，有什么人物出现过啊，有什么说话讲过啊，有什么情节发生过啊， 有冇边一节金句你系背得出噶？咁恐怕咧又未必有，系咪？如果我哋过去嘅读经生活都系徘徊咁嘅光，徘徊喺咁嘅光景里边，求主怜悯我哋。头先我提过咧，过去我经常有机会去大陆嗰度探访。有一次我去到大陆一个农村嗰度探访一班传道人。因为喺农村里边，所以全部咧都系耕田嘅，系农夫嚟嘅。咁先至发现咧，原来农夫嘅生活咧都好唔简单嘅、哦。每日咧太阳未出嚟咧，佢哋就要落到田里边工作。然后咧每日太阳落山嘅时候咧，先算系佢哋收工嘅时间。一日体力劳动超过十个钟头。咁佢哋咧就同我分享一下佢平时日常生活嘅少少嘅情况啦，话俾我哋听，佢哋咧喺田里边劳动完嗰十几个钟头之后咧，翻到屋企，每日最少用两三个钟头嚟到睇圣经，然后咧跟住佢仲话，不过我哋心里边觉得好惭愧，我哋觉得好亏欠主，亦都好亏欠弟兄姊妹，因为我哋对神嘅话语嘅认识实在系太肤浅啦。因为我哋用在读圣经亲近神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哋对神的话语认识就肤浅了。然后呢，我哋在牧养弟兄姊妹的过程，带领教会 的过程，都遇到很多的困难，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决。求你们多点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听完他们这个这样的分享之后，第一个觉得惭愧的是我，第一个反省的也是我。我立刻想想自己每日用多少个时间你都去读神的说话，你都去思考去默想神的说话。然后我就会想，今天在香港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他每天可以最少用两三个钟头来看圣经，然后他还会说，不过我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我觉得很亏欠主，很亏欠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神的话语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好难怪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虽然面对这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人仍然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一些不应该有的对待，甚至乎在捆锁当中。但我们看到福音它是非常之的兴旺，有人乐观估计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已经有超过一亿的基督徒。如果将信徒和人口的比例了做一个比较呢，跟香港了做一个比较，远远站在香港的前面。这个呢很值得我们来去反省，很值得我们来去思考，好值得我哋嚟到学习。我相信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系神好乐意喺嗰度嚟到使用呢一班嘅童工，呢一班愿意摆上时间嚟到亲近神、嚟到读神嘅话语呢班咁嘅童工，嚟到为佢结出果子嚟，荣耀佢嘅名。假若你今日都唔系太过满意你嘅读经生活，弟兄姊妹，你都唔紧要，我哋由今日开始，好嘛？今日开始。今日将会是你一个好新的开始，无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在亲近神 的操练上面，我们由今日开始在神的面前立志，好好地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用功夫，每日来到好好地来到去读圣经。我早期探访中国大陆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根本就没有圣经读，那他们怎样读到圣经呢？好难得有一次在北方的教会，在一个很转折的情况底下，从外面拿到一本圣经，而那个教会呢有成千人那么多，只是有一本圣经而已。哇，他们就为了那本圣经流泪祷告，向神感恩三日七十二个小时不停这样向神感恩，然后弟兄姊妹呢就逐页逐页地将圣经来抄，抄到之后你就可以有自己一本圣经，你就可以读到 你自己的圣经。所以如果中国的信徒都可以这样来渴慕神的说话，我不知道你在家的书架有多少本圣经，虽然我这样问你，但是一会我讲完介绍完一本圣经之后，我都要你一定要买。我不知道你在书架上面会不会有已经有五本六本七本圣经，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中文又有，英文又有，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每天都去拿那本圣经来看一下。我鼓励大家多去读圣经，不单止读，刚才跟大家 提过，如果我们读完之后不去想，不去思考那些东西，立即就会忘记。很多专家说，我们做过很多的研究都是这样说，所以鼓励大家读完之后 用时间去想一下。并且如果你以前读圣经只是读一次而已，我鼓励大家你从今以后读多几次，读到你对那天 所读的那段经文很清楚明白了解，知道讲紧乜嘢啦，然后咧，你再用啲时间喺神嘅面前咧，好好嘅嚟到去思考、去默想， 经文里面一些更深层的意思，而往往你会发现在这个思考默想的过程，神会给你很多新的体见，新的发现，是你以前没去想或者没时间去想或者根本都没想过要去想的时候呢，绝对看不到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操练神的话的时候呢，主的话就能够留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圣经第七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听，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原来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会带来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呢就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尽管我们不知道一个甚少看圣经的人，他的祈祷会和神的心意有多大的差距都好，但我们是可以很肯定一件事情，一个如果经常读圣经，经常去思考，去默想神的说话，一个这样的人，他的祈祷就算不是100%和神的心意吻合都好，我相信不会相差得太远。以至到主耶稣他这里讲出这个说话，他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然后第八节这里又说，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个人认为圣经这里第七第八节呢，好像带出了个因和果的关系。那个因呢就是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那个果呢就是说，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对于那些不知道怎样操练我们的祈祷生活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说只要你求就给你了。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第三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向神祈祷求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想神答允你的祷告，不想神为你成就那些事情的，有没有呢？大概都没了，大家都咪咪嘴笑一下，零零头这样，哪有这么傻瓜，当然很想要才会向神求啦，并且呢而得今早早求今晚就给我就好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只要你求就给你。不过当我们要实现这个这么宝贵的应许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学习操练一样东西，就是操练怎样住在主的里面，以至到主的话都能够留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呢就可以贴近神的心意来向祂祈求。我相信这些祷告呢，绝对呢不会是出自为着一己的利益来出发，那是出自一个愿意结出果子来叫神得荣耀一个这样的心志。今天选择这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你要跟大家分享盼望藉着经文里面的信息，再一次跟大家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提醒，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和上帝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背后，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荣耀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可以藉着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结出果子来荣耀神。我们同时都可以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的见证，要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不过当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离开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些什么了。因此我们要经常的让自己住在主的里面，以至到主的话都能够留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可以贴近神的心意来向祂祈求。神呢又会为我们成就这些祷告，让我们真的可以结出果子来荣耀祂。这些呢都可以讲得说是每一个基督徒由我们决志信主那一刻，到我们将来见主面那一刻，在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的旅程，一些很基本的属灵的操练，或者呢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忽略，又或者呢是因为要求我们每一日恒常这样来操练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未必能够操练得好。但愿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再一次的给我们提醒，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用上一生人之久都未必能够操练得完全，但起码今天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可以朝一个什么方向来去努力，来去操练，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操练得好，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最后呢，我想用多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呢讲几张个PowerPoint 的材料，向大家呢介绍一本的圣经。这本圣经呢今天既然是鼓励大家呢多去读神的说话，那这本圣经呢是肯定呢能够帮助你多去读神的说话，并且呢读得清楚一点，读得明白一点，读得准确一点，读得有趣味一点。那我们来看一看。 是刚才牧师已经介绍过，我所服侍的机构是环球圣公会。虽然环球圣公会不是成立了很久，但是那个圣经翻译的工作已经在70年代初期开始了。我参加这个工作都是70年代的时候开始。环球圣公会的意象和使命呢，我们先停一停先，给大家看看那个意象和使命先，也都是我们的宗旨，是要为全球的华人提供一本忠于原文、易读易懂、信仰纯正又高举基督的中文圣经，就是圣经新译本，是我手上边揸住呢一本圣经新译本。好，我哋下睇下一张胶片。多谢弟兄帮我改翻正，琴日咧漏冇咗个字嘅，因为一转换嗰部电脑咧就会有啲字咧唔见咗。好，咁喺介绍呢一本圣经嘅特色之前咧，先同大家咧交代少少我哋嘅神学嘅立场先。呢、这个同样都系播道会嘅神学立场嚟嘅，我哋确信圣经无误嘅。圣经无误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神原本默示嗰个作者写出嚟嗰本圣经咧，系无误嘅，一啲错误都冇嘅。咁不过嗰本圣经而家喺边度咧？嗰、那个原本咧已经失传啦，唔喺度啦，我哋揾唔到啦。但系我哋而家有嘅咧，手上边有嘅咧系一啲圣经嘅抄本，或者大家读圣经嘅时候都留意咧，有啲人物叫做文士啊、经学家嘅，系咪？佢哋其中一项嘅好主要的工作咧就系、是、抄圣经啦，吓，将圣经抄低落嚟。咁所以而家我哋手上有嘅咧系一啲圣经嘅抄本。咁中文圣经又点样嚟呢？就系从呢圣经原文嘅抄本咧翻译过嚟嘅。好，唔该，下一张。好，咁既然係抄嘅，同埋咧翻譯嘅，咁自然咧就會有誤失嘅空間啦。大家細個有冇俾老師罰抄過？抄抄下會都要有個錯字抄錯啩嚇。咁既然係咁嘅原因咧，環球聖經公會嘅前身嘅機構當時咧叫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咁咧就集喺70年代咧，我哋就集合咗全球嘅幾十位嘅華人聖經學者，直接咧將聖經從原文希伯來文、希列文、阿蘭文翻譯成近代嘅白話文，讓大家呢一代嘅信徒，甚至乎下一代嘅信徒，讀聖經嘅時候咧，可以讀得清楚啲、明白啲、準確啲。咁翻譯嘅人係啲咩人呢？其中咧有我哋好認識嘅，如果你翻播道會翻得耐咧，你知道我哋播道會嘅榮譽監督係巴會員牧師。博士亦都是播道神学院的院长一段很长的时间，亦都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并且呢有邝炳超教授、周永健院长等等这些这样的福音派的学者，大家都很尊敬、很尊重，亦都很认识的人，就翻译了这本圣经。我们看下一章，麻烦。圣经新译本有什么特色呢？当然不止这七方面的特色的，因为时间所限，我将它浓缩了七方面啫。咁我哋就直接咧去到下一张嘅下一张胶片嗰度，俾大家先介绍第一方面嘅特色。圣经新译本咧系采用一啲简明嘅字嘅。呢度咧有一个表帮我停下先。呢度有个表，就咧有一行咧有八个字，864个字。咁啊，唔知有冇人咧？识得将嗰六十四个字嘅音好准确咁读出嚟，并且咧将个意思都准确解释出嚟吓。有冇中文老师喺度啊？有冇中文老师喺度啊？如果你可以好准确嘅将六十四个字讲出嚟念出嚟，我送你一本皮面金边嘅圣经，任你拣吓。我哋一阵间有个书摊吓喺嗰度咧，任你拣边一款都得吓。如果你一啲都冇错嘅话吓，我哋咧好啦，弟兄唔该帮我哋揿一下啦，我哋睇下呢一个又卖又见嘅字点读？卖见就系读卖见，你唔识读唔紧要，我哋帮你咧将个意思翻译咗出嚟，原来系面对面咁解吓。我哋下一个咧，系呢一个系一个木一个号咁系咩意思咧？揿一下系出现啦，唔识读又唔紧要，原来衰落咁解。到最后呢、这个我哋再揿一下。每一部分都唔识读噶呢个字，咁我哋睇下咩着手，原来咧即系话就手不利咁解，咁所以咧就我哋暂停啊，就系啦，暂停。类似呢啲咁样嘅唔识读唔识解嘅字，唔知大家知唔知喺呢本圣经里边有几多个啊？ 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在那个中文字典那个难字表后面那个难字表那里找出来考你，是在圣经你手上拿着那本和合本圣经那里抽出来的。类似这些不懂读不懂解的字呢，最少呢有400到600个，或者就哇乜咁多的，我平时读圣经都没有留意的。我们又发现呢一样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弟兄姊妹呢脑里面有一个自动系统的，即是一见到这些不懂读不懂解的字呢，自动将它略过了，唔使翻嚟问牧师，一牧师有冇人翻嚟问过你啲难字典？大概冇吓，又唔使去查字典，又唔使翻嚟问牧师传道人究竟呢个字点读，或者系点解吓？咁、下次呢个自动系统出现咧，你可以知道啦。好，我哋下一张。好，除咗采用一啲简明嘅字咧，我哋系采用一啲现代嘅词汇。好，我哋出埋个经文，好就停喺呢度。啊！呢度每一个字都识读嘅，系咪？这等是指心变啦！停！啊、我哋唔出住，系啦，系就停喺呢度先。系这等是指心变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嘅章程。请问边个发明电灯噶？爱迪生啊！大家啲科学都仲记得啊，科学常识好丰富。好，我哋暂时停喺呢度先吓。好，爱迪生是发明电灯的。咁呢度话发明神喺信上嘅章程系点样发明法呢？嗰封信系边封信啊？个章程系点样？教会大概都有章程嘅，但系发明嗰啲咩章程呢？我哋睇下圣经新约本嘅翻译。今次可以好放心咁啊，弟兄。得咗，系好，系。好得啦，好。佢话这些事只能引起争论，对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同样是每一个字都识读，系咪？并且连个意思都明埋，啱唔啱啊？明唔明个意思啊？吓，只能引起争论。喺对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咧，系毫无帮助的。好，我哋睇下下一个嘅例子。是出埋经文暂停，是啦。好，这个呢约书亚记五章一节讲到呢，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有人说胃气，我听过胆色胆量都知道是什么东西。胆气是什么来的呢？个心消化，大家来之前呢应该吃过早餐啦。那些早餐在你的胃里面消化得七七八八啦，准备可以吃午餐啦。那个心消化是怎样消化法呢？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圣经新译本的翻译，麻烦。好，他们都心里惊怕，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原来那个胆气呢是勇气来的，原来那个心消化呢即是说心里惊怕咁解。不过今日你如果见到啲好令你好惊嘅嘢呢，你唔会对人讲话我个心消化啦咁，恐怕冇乜人能够明白你，系咪？好，我哋睇另外一个嘅例子，另一个特色。好，既然我哋话系忠于原文，系啦，停喺呢度。既然我哋话系忠于原文，咁我哋咧就要原文有嘅地方咧，我哋千祈唔好漏咗佢啦。大家唔紧要，弟兄嗰个机器同我哋唔配合都唔紧要，我哋先睇上边嗰部分，先睇上边旧嘅译本嘅翻译。夏娃摘咁好嘅经文，或者大家都读过啦，嗬。读过好多次添，并且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睇住上面嗰段经文，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当时阿当在唔在场啊？在唔在场啊？吓，在定唔在？睇住上面嗰段，好啦。